欢迎收听《世界手札》，这里是《世界手札》的第八集。今天我们有三个主题要来分享给大家，分别是海地灾情、阿富汗变天以及奖牌荣耀的背后。在那之前，又到了我们世界随堂考的时间。那么，请问下列哪一个恐怖组织已经被美国除名？A. 沙姆解放组织，B.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C. 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D. 塔利班。答案会在结尾的地方公布，请一定要一起跟我们听到最后哦。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首先是海地灾情。说到海地，在2021年真的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在7月9日，海地总统摩伊士踩到自杀，不幸身亡，造成全国动荡不安。又于海地时间8月14日上午8点29分左右，在首都太子港发生一场规模7.2级的大地震，造成很大的灾情，使得许多人民无家可归。目前得知，截至8月18日，死亡人数已飙升至近2000人，受伤人数超过9900人，8万栋房子倒塌或毁损，多处土石流导致救灾困难，民众只能徒手挖开并抢救生还者。除了当地地区医疗资源本来就少，COVID-19 的疫情也更加紧绷，有幸被救出来的人民还不见得可以就医。像在人口约10万的重灾区莱凯市，只有30个医生，而且许多医院都被震成危楼，只能把停车场充当临时门诊，也就是病房。手术房和看诊室都是漏液搭的铁皮屋，许多点滴、抗生素、止痛药都不够。许多人都只能在空旷地区打地铺。不仅如此，热带性飓风 Grace 从周一晚上就开始在灾区降下大雨，不到24小时，低洼地区早已水深及腰，更让原本救援行动雪上加霜。海地历经前所未有的难关，但患难见真情，强震也震出了国际的人情味。这一次，包括台湾在内，许多国家都提出要派搜救队送物资到灾区。但总理亨利却强调不鼓励各国 NGO 或慈善组织自行到灾区设点发送物资，为的就是不让2010年灾情过后的 NGO 之乱再次重演。在上次2010年的大地震中，许多 NGO 像是美国红十字会和克林顿基金会等都涌入海地，光是 NGO 的募款总数就超过了30亿美金。而美国广播电台 NPR 和独立媒体就指出，美国红十字会在大地震隔年就发起募款活动，说要在太子港近郊设立坎佩切新社区，打造社会住宅，连装潢也一手包办，成功募到5亿美金。之后有调查小组进入所谓的新社区，才发现半间都没盖，居民还是住在以前的房子里。而红十字会声称已经为13万人提供住房。但其实，该组织只有在当地建造6间房子，还另外发包工程给其他的 NGO。不止这样，当初尼泊尔联合国维和部队队员进入海地，也把货烂带了进去，而海地居民没有抵抗力，造成每3.5分钟就有一人中标，最后导致9000多人腹泻脱水死亡。联合国直到6年之后才承认这件事情，所以海地总理才会说，大家只要捐款就好，或是政府开清单配送物资。再由中央政府统筹配送。而这次事件还有一个窘境，那就是货到了太子港却运不出去。除了道路被震垮之外，最困难的是太子港通往灾区的主要高速公路正好通过贫民区马蒂桑特区，这里是当地黑帮交火的战场，而黑帮可能会把运粮的车辆抢过来夺取物资。好在当地政府和当地黑帮已达成协议，打开一条人道救援走廊，使物资能够顺利运输至其他灾区。至于海地为什么许多房子都会倒塌，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房子大多都是用石头、水泥、煤渣所建造的，虽然能够挡风，但不能抵挡地震。加上都市人口比例较高，所以造成这次严重的灾情。再来要聊到的主题是阿富汗变天。20年前，美国驻军阿富汗是为了要扫荡恐怖组织，理由就是9/11事件。而最终，美军在今年5月撤出阿富汗。现在的阿富汗因为没有美军的支持，只能靠政府军自己在各大城市和塔利班迎战。 至8月15日下午，大多数的省会沦陷，其中包括首都喀布尔。美国曾经在去年跟塔利班达成和平协议，说好不打省会，主要原因是因为有许多人民和基础建设还在发展中，如果开打了，那会让阿富汗更难再站起来，这是为了战后的阿富汗着想。但当上半年美军已退出阿富汗时，塔利班却违约并攻下许多省会，很多人认为塔利班的胜利已经不远了，那为什么非打省会不可？更何况以后他还需要治理阿富汗。大部分阿拉伯国家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联盟行动政策多年不见成效，导致阿富汗建立一个软弱腐败的中央政府。学者指出，想要让阿富汗恢复和平，就必须要解决这样造成冲突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在美国驻军的这20年来，国际援助却只能透过中央政府让各个城市受惠，农村居民反而在这20年以来越来越贫困。在经济差、吃不饱的情况下，人们就容易投入极端组织，塔利班也就越来越强大。前阿富汗驻英国大使马苏德说，很多军人指控现任政府腐败，还有军人连基地都不敢出去。现在大家都靠民兵部队和游击队帮忙。不幸的是，以前跟政府军并肩作战的民兵组织也开始倒戈，其中最大阵营就是北方联盟时期的大将阿兹米，多天前突然宣布跳槽去塔利班，连上百个民兵也一起带走，使政府军的军力重创了不少。有媒体指出，阿兹米叛变势必会引发骨牌效应，形成一股倒戈潮。阿富汗官方的态度却非常正面，报喜不报忧，很多阿富汗民众拒绝这样的屈服。另外，塔利班在国内喊打喊杀，却在国际间到处做公关，除了派代表密访土库曼、伊朗等周边国家讨论边界问题，最重要的是搞定俄罗斯跟中国。7月初时，塔利班的代表团出访莫斯科，并保证阿富汗不会成为恐怖事件的练兵场，也不会威胁到俄罗斯跟他的中亚朋友。接着又派了第二当家的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出访天津，跟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因为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最重要的地区就是中亚国家，而他们都跟阿富汗有关，所以塔利班是否能够确保阿富汗稳定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另外，中国方面还要确保塔利班组织跟疆独的经济组织东伊运能够划清界限。东伊运是新疆维吾尔人在巴基斯坦发起的组织。对塔利班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国际支持，并昭告世界他们是好塔利班，是可以跟世界接轨，成为阿富汗的合法统治势力。所以在两人会面之后，塔利班马上保证不允许任何势力用阿富汗领土做出危害中国的事情，并且提到我们关心穆斯林受压迫的情况，但不会干涉中国的内政。阿富汗战争开打之后，一度让塔利班垮台，但美国并未在当地建立起新秩序，结果就是美军一走，塔利班就崛起。美国去年民调显示，近70%美国人认为因为九一事件而打的阿富汗跟伊拉克战争未能让他们更加的安全。同时，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两场战争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并且导致中东地区的安全恶化。而日前阿富汗总统已逃往阿联酋，乌兹别克表示过去48小时约有750名阿富汗军事人员抵达该国，当中约600人乘阿富汗军机抵达，也有许多人为了逃命爬到美军的飞机上或搭乘 C-17 运输机。而塔利班目前将许多阿富汗政府官员或美军相关人员杀死，当地妇女极为担心，往后女性地位恐再次面临严重打击。美国自小布希政府的反恐战争开打之后，曾重创由塔利班掌权的阿富汗。这个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组织在2001年美军进驻前统治阿富汗有5年的时间，严厉执行伊斯兰律法，像是严格规定女性无法享有受教权，不能工作，不允许在没有男性家属陪同下出门，外出时还必须穿着布卡，也就是一套连眼睛都遮盖的全身罩袍。女权运动家卡卡尔就表示， 塔利班统治期间，他的母亲带他出门买冰淇淋，因为露出脸就面临鞭刑。他说：“我认为，如果塔利班重新掌权，我们将回到那种黑暗的日子。”据报道，当年违反规定的妇女会受到宗教警察的羞辱和公开殴打，甚至公开处刑。虽然目前还未发生类似的极端事件，而在美军进驻后的20年来，阿富汗女权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这次塔利班卷土重来，恐将造成当地妇女和女童成为最脆弱的族群。来自阿富汗朱兹詹省的39岁单亲妈妈古帕利指出，塔利班控制村庄之后，实施严格律法，关闭女子学校，宣布没有穿布卡不能出门，诊所和医疗设施也被迫关闭。更夸张的是，塔利班还要求把女儿嫁给他们的成员。古帕利的两个女儿分别只有13以及15岁，按照塔利班的说法，那其中人就必须下嫁给他们的人员。据另一位妇女拉比亚表示，5月初开斋节一过，情况更加恶化。塔利班在清真寺贴出公告，要每个人列出家里女儿名单。他们说将在开斋节之后开始娶我们的女儿，我们没有留下来见证一切，很快就逃走了。阿富汗妇女极为担心，往后女性地位恐遭受严重打击。另外，塔利班把12到45岁的未婚女性建立一个性奴隶清单，将这些女性许配给塔利班战士，而且女性出门必须有男性陪同，且男女不能一起开会。另外，所有的女性广告都遭到油漆覆盖或是撕毁，因为上头的女性模特儿皆没有穿上布卡。有专家表示，阿富汗的女权有可能倒退20年。对于这样的说法，塔利班发言人纳伊姆15日向半岛电视台透露，塔利班将尊重妇女与少数民族权利，以及伊斯兰教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你觉得塔利班会说话算话吗？目前我们已知，塔利班已在阿富汗建立了一个酋长国。如果他真的取得阿富汗的执政权，而且是合法的，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在底下留言并分享你的看法吧。最后，我们要分享的是奖牌荣耀的背后。虽然东京奥运已经结束了，我们往往看到的都是运动选手光鲜亮丽的样子，而我们又怎么知道他们背后付出多少努力呢？像是近期人气爆棚的杨永伟，你仔细看他的照片，你会发现他的耳朵其实和一般人的不一样。他的耳朵就是标准的柔道耳，又称饺子耳，正确的名称其实是耳廓假性囊肿。柔道耳大多发生在从事柔道、摔跤、拳击或橄榄球等激烈撞击的运动者身上。柔道耳的成因是因为耳朵跟地垫、自己或对手的衣服用力摩擦、挤压、撞击，让耳朵的软组织反复一直出血，血肿难以消去，最后血栓尾化导致耳朵变形。当耳朵反复遭到挤压、折到、打到，会造成软骨的微小受伤，进一步出现发炎免疫反应，导致富含蛋白质的组织液堆积在软骨中，受伤太严重还可能合并出现出血状况。另一位柔道国手杜凯文表示，长柔道耳非常痛，需透过抽取鸡血、冰敷来治疗，若不治疗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会看到选手用保护耳朵的护耳套，就像我们直接把贴布放个棉布在耳朵降低摩擦，这并不会影响听力，只是戴耳机很困扰而已。另外，美国体操名将西蒙·拜尔斯在7月27日就曾宣布退出奥运体操女子团体赛，而在赛后记者会上，他说自己必须更加关注自我精神健康，自己实在觉得现在精神健康的问题在体育领域上更加普遍了。而他除了自身的压力，还有像是怕辜负外界的期望等。身为国家队代表人物的他，当然所有的期望自然而然就落在他的身上。但其实西蒙·拜尔斯还有另一个压力来源，那就是美国体操界国家队队医纳莎爆发多年来性侵300多人的丑闻之后，拜尔斯在2018年公开表明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除了纳莎的受刑，保护运动员的美国体操联盟事后也将此事包庇隐瞒。然而这对拜尔斯的影响相当大， 在 Vogue 杂志的访问中，他坦承常用睡眠来逃避现实。拜尔斯是指控纳沙的运动员当中唯一仍然留在美国国家队的选手，这个人让他觉得自己有义务透过比赛让性侵丑闻持续受到重视。他同时还背负了所有非裔及有色人种女孩的期望，但责任太大，使他无法单纯享受自己所热爱的运动。其实不管是不是能直接被看见的，我们都必须重视，更尤其是看不见的，因为许多运动员都不敢说。像是大阪直美，因为美网之后罹患忧郁症，但她不敢说，使得她在比赛之后越来越不能接受媒体访问。虽然必须承担罚款，但她依旧选择拒绝接受媒体访问之后退出今年的法网赛。那我们的主题就到这边先告一个段落喽。另外，帕拉林匹克奥运会就要在8月24日周二开幕喽，推荐给喜欢看比赛的你去看看哦。刚刚前面的问题，你想到答案了吗？答案是 B，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为什么呢？A 选项的沙姆解放组织是叙利亚内战中一个还在活跃的武装组织。B 选项的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在1999年8月10日被美国除名。它是巴勒斯坦的一个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俗政党和武装组织，同时也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成员之一。C 选项的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是在印度东北地区多个分离组织中之一，成立于1979年。D 选项的塔利班在1994年兴起，是发源于阿富汗坎达哈地区的逊尼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武装组织。你答对了吗？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到这边结束了。喜欢的话，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上分享。有任何想法，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下次见，拜拜。